神剑。诗篇142篇，和合本。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乃是祈祷。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呀，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一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诗篇142篇。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海伦老师在这里呢，继续跟我们来探讨头脑风暴。上一次呢，我们举了一个小的案例，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年龄小的那些小朋友们，他们玩完了玩具可以归回原处。那作为妈妈或者是爸爸，我们就可以召集家庭的成员来做一个头脑风暴的训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本着大家共同参与的原则，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对方，感谢对方为我们出的点子。那有一些的小朋友可能年龄比较小，他们在第一次的头脑风暴中呢，可能出的点子不尽人意，但是海伦老师也告诉我们说，头脑风暴不是只是一次，它可以啊分几轮，大家呢都可以来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改善意见。我们还可以有第二轮、第三轮。
第二轮又轮到这个宝宝的时候，他因为听过了其他三个人讲的，他的思维被拓宽，他的头脑被风暴。就是我们说可以被圣灵日益更新的、更新变化的。你只有被别人的思维搅动，你才会开始更加的有一个可能，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眼光或新的一个想法亮光。第二轮宝宝又得出主意，他就会开始修改他的，他会参考大家的，会想说哎，他就会再加添一条。所以你发现几轮下来以后，哎，基本上这个主题就都会互相参考别人的可行性，然后慢慢的大家的方案就比较靠近，下意识就会比较靠近啊。那么当方案还是没有办法靠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头脑风暴里面还可以套用头脑风暴，也就是说你可以问第二轮的主题出来。 第二个标题可以再设立出来，那根据现在这个标题，因为根据大家的头脑风暴的方案呢，你就会意识到，哎，发现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出现了，只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才会有结论，对吧？那么这就是其中又套用一个新的头脑风暴了，啊，那就再出个新的标题，然后根据这个标题大家再讨论，然后呢可能还会再出现新的标题，所以主要的是那个主持的人他自己要先从自己开始练习这个思维，慢慢的他找到这个头脑风暴的关键点了，有这个熟练度了，他才可以知道怎么引导大家一起的方向。
海伦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在家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小朋友们的头脑风暴，凯川也想到可不可以在一个班级或者说这样的小集体里面啊，几个小朋友一起玩，那常常出现矛盾，小朋友他不太守纪律，他常常会跟别的小朋友发生冲突，推人啊，抢人家的玩具啊，别的小朋友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他玩。那针对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采取一个头脑风暴的方法呢？
所以我们讨论一下这个，
全班开会讨论。
对啊，肯定是全班嘛。我们就说，因为这个不是只是老师该操心的，你要给他大家灌输这个概念，就是说这是我们全班的事儿，这也不是这个 troublemaker 这个同学他的事儿，是我们咱们班的事儿。哎，所以大家来出出主意，大家来想怎么样，所以你这个标题要设立清楚，怎么样可以让他不要打人，那这个就是在其实在评判了，你已经暗示同学们打人他是很糟糕的，所以你设立的标题就可以说怎么可以帮助这个同学，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好的来爱和帮助他。你看你的引导方向已经变成了大家的责任要做什么了，而不是他应该怎么改变，这样明白？
哎，
那每个人就开始往自己身上想头脑风暴了，啊，我能做什么。如果你这个班上大家都从来没有头脑风暴过，那大家同学们下意识就是觉得自己的建议不会被采纳，所以他就可能会沉默，所以你得有一些你自己的带来的人他会参与，他就起一个好的榜样作用，你起码人家听听什么叫头脑风暴。我叫了这个凯传去跟我一起，那我问大家这个问题的，然后凯传那边上先给第一个头脑风暴，或者我先给第一个，然后凯传给第二个，然后另外一个同工给第三个，那其他同学一听，哦，这就叫事。当你说你的 idea 的时候，就会触发他们的，然后他们不管他们说什么 idea， 你都说谢谢，然后下一个，谢谢你贡献的头脑风暴，然后下一个，这样明白啊？主要的目的真的还不是说给什么好主意，而是让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全班的责任，这是我们大家的班级环境，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动脑筋来付出，以至于我们可以解决。所以你会发现啊，同学们呢是非常有创意的，当老师想说我怎么样帮助同学的时候，其实是很局限性的，可是在孩子的角度，他能看到更多可以对这个同学帮助的地方。同样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的，大部分时候大家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者大家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或者有谁现在出现困难，大家有时候矛盾出来的时候，那就可以大家一起想想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矛盾，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交流的时候不容易误会，更容易准确的理解对方，能头脑风暴一下，而不是说我作为领导或者我作为小组长啊，我作为牧者，哎呦，一切都是得我苦思冥想怎么样可以让那两个人不要再互相 一见面就吵架。你不需要自己想嘛，你可以开动大家嘛，这样的话其实责任也从你自己一个人的肩膀变成了整个集体，整个团契都有责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小组团契里面那些组长累得不得了，可是呢还发现大家好像还挺不情愿来似的，其实不是大家不属灵，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找不着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就没想过这头脑风暴还可以用在这么多的这个领域里面啊。
头脑风暴本身就是 communication skill， 就是一个沟通的智慧，特别是想要希望大家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有责任感，你可以交付对方，可以让他独立的有责任的去主动的完成任务，那这个方面肯定是职场啊，然后管一个团队啊，这方面是最需要的。而且练习操练我们说的这个亲子关系中最重要哈，你冰山底下最根源的那个核心地方 是它的价值和归属，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在神里面我的身份，我是谁，我对自己和对神的认知那一部分的东西。头脑风暴的练习是非常养育价值感和归属感啊，可以帮助一个非常缺乏价值和归属的孩子呢，更多的他就会恢复那份价值和归属的能力。所以头脑风暴是它是比较客观和自然的一个，自然而然就是来帮助孩子恢复健康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而且没有人为的副作用。对啊，耶和华神他是会用这种，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头脑风暴的形式啊。那他的是怎么呢？就是他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单方面发布任务和命令然后让先知执行的。你看他有时候他是跟先知讨论的，比如说耶利米先知，那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耶和华一开始扶持起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怎么，他就跟这个小先知就是一个对话，而不是单方面告诉他啊，或者宣讲我要干嘛。他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你看他是在让耶利米参与这份意象，所以他不是说耶利米我给你一棵杏树枝就是让你知道留意保守我的话就使他成就，他不是这样子单方面灌输，而是问说你看见什么了，耶利米就主动说，哦，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一根杏树枝，然后耶和华再回应他。你看就像那个头脑风暴，我扔一个句话你扔一句话，我再继续扔一句话，耶和华说你看的不错，那么在你看的基础上我告诉你，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后来第二次耶和华又和他有这个对话，他第二次临到说你又看见什么，就是耶和华神当他培养一个年幼的先知要跟他成为一个同工一样的哈，对吧？因为你要跟他同父异轭嘛，可是他年幼嘛，所以你看耶和华神也是培养他训练他，有没有意识到？所以他会说你看见什么，其实看见什么很简单嘛，这个话这个答案很好回答。所以你看神为了培养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个一点的小挑战是小步的，很小一步。你看见什么，你只要简单回答你看见什么，你的答案就是好的了。
对对，
是不是？
对
啊，我只给你这一点任务，你就告诉我你看见什么啊，你告诉我以后呢，我的这个宣讲和预言就出来了，多有意思。所以这个预言的实现和发布是不仅是耶和华的做的那部分，也包括先知的回应的部分合在一起，才这句预言被落实啊。所以有先知自己的参与。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讲到这个喂饱五千人，就是大家都听耶稣的讲话，然后大家饿了，耶稣怜悯他们，他怜悯他们，他就问了他的门徒几句话，对不对？他就问他门徒，就是要试验他们，看他们能看出什么来，就说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看见没有？
对，
头脑风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其实主耶稣知道应该怎么做，
对，
但他呢，就是来问他跟他同一个团队的人，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啊，然后呢，这个人就跟他说了，门徒就跟他说，我觉得不够啊。他说这么多的人得花多少银子到城里去买，又晚了。然后另一个门徒就加了一个头脑风暴，他就说，哦，这里有个小朋友，他有五个饼两条鱼，可是好像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呢。你看大家头脑互相就开始风暴了，第一个人说的话就引起第二个人的思考，所以他的就给了一个第二个 idea， 是不是？
对
啊，然后大家都想说，哦，大家每个人都开始主动思考了，开始动脑筋想说，如果我在耶稣的位置我会怎么样去 serve 这些人，都想了一遍，对不对？那耶稣在说，哦，我的方案是什么，我会怎么做，我再示范给你们看。他其实培养他的门徒他的学生啊，就是也是这样子，你们主动动脑筋思考，你们就假想自己在这个需要照顾和解决这件事的时候，你觉得你会给什么样的主意，你觉得你会往哪个方面来想来尝试啊，这就是头脑风暴。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她是教会的领袖啊，平常工作是全职很忙，然后家里又有两个孩子照顾，平常的时候周末啊都在教会里有服侍，所以他非常忙，然后经常有人跟他通电话，他很多的时间就放在这些工作呀任务当中。因为他的孩子有时候经常会抱怨他，就是说你总是没有时间陪伴我们哈，你总是忽略我们。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件事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他认为影响家庭的生活，所以呢，他就这件事情就他们家就头脑风暴了一下。然后头脑风暴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全家人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就是呢每周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他们全家人定在把这个时间定在了星期天的下午。固定星期天的下午这段时间呢是叫 family time， 家庭娱乐时间。这段时间不许接电话，不许谈工作。然后呢全家找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是什么？每周星期天的下午呢出去去餐馆吃饭，一家人。可是呢去吃哪家饭由谁决定呢？四个人轮流头脑风暴来决定这周我们去哪家。所以呢就变成了妈妈比如说要去那个香港菜粤菜，下周呢轮到儿子，儿子说我要吃麦当劳，那么全家就得去麦当劳。你不能说啊我不喜欢吃，不，这一礼拜轮到儿子来提出去哪个餐馆，他想去哪个餐馆大家陪，下次妈妈想去，妈妈想去的，那儿子你也得陪，你不喜欢你也得陪。所以他们一家就是这样子，每到那个时间，然后有时候教会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哈，他都不接，或者就留言，然后告诉教会的人，就是说这个时间段是我们家的 family time， 对不起我不一定马上能接你们电话，等到晚上我再回你们。当他开始尊重这个头脑风暴的结果并且执行的时候呢，哎，就是比如做他的朋友啊，或者他自己的教会或者他的其他的那些工作伙伴就知道了，哦，他这个时间是需要被尊重的，因为他自己尊重啊，所以大家也尊重。他们家孩子从此再不那样抱怨了，撒娇了，就大家都快乐。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神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启示录九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启示录九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凯传小时吃过奶奶做的一道菜是炒田鸡腿，后来才知道啊，田鸡原来就是青蛙，也从没见过整只青蛙是如何被做成一道美食的。若把一只青蛙直接放进热水锅里，不用说遇热水后它就会迅速跳出锅外，但如果把一只青蛙放进冷水锅里，用小火慢慢地加温，青蛙一开头并不会感觉有何刺激，当水温逐渐升高，最终结局是青蛙被煮死。因为等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的时候，它已经来不及，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跳出锅外。这个许多人都知道的青蛙现象，表明一些突变的事件，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也会防护。但置人于死地的，却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对实际情况的逐渐恶化，没有清醒的觉察，或不想觉察。如活着的青蛙会一点儿一点儿的在逐渐加温的热水中不知不觉走入死亡。记得当瘟疫刚爆发的时候，人们心里极度恐慌，抢购潮 各类过激的社会反应，看着每日在上升的死亡数字，就如把一只活青蛙扔进了开水锅，一定会第一时间想法逃生。但奇怪的是，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感染人数逐渐的增多，死亡人数也每时递增，恐慌现象却下降了，甚至人们开始完全不做防护，挤入公园、沙滩、餐馆，他们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为何感染仍然继续，病毒也在变异，传染能力更加增强，死亡数字继续上升的现实，人们却仿佛不在乎了呢？用三个字来描述一下，那就是习惯了。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现象的人类真实版。只要让青蛙一点点习惯适应热水，它就会顺理成章地接受水温从凉到烫。只要让人类习惯把各类危险看为平常，人类就会毫不防范地我行我素了。看来可怕的不是对危险临到所产生的过激反应，如青蛙遇开水，要猛地跳出逃生。最可怕的是让危险变成平常，让人毫不知觉，习惯这危险。当看到死亡数字，可以解释为，死的都是老弱病残，我不老，也不残，轮不到我。看到年轻人也染病数字大大上升，我不太年轻，不关我事。看别人都上沙滩挤公园，也没看到大批人惨死街头啊，只听到几个餐厅有人染疾，我没去那儿，换个地方大胆吃。习惯了就自然了，人类一代代就是从一个个灾难，恶劣再恶劣的环境变迁中，慢慢轮候着走入死亡。圣经在启示录中展示末世之灾难场面，所显示的七个印、七只号，都跟着极大的各类灾难：地震、蝗虫、瘟疫、战争、天上异象，这些都在人类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出现。但人们却仍然不信上帝告知的话，圣经。他们并不因灾难的降临而悔改，只是在灾难中习惯等待，仿佛灾难只属于别人，而绝不会和自己有关。突然明白为何上帝要用心良苦地给人类各种变着花样的灾难，这是用来提醒警示人类，因为人类太容易习惯在各种灾难中找借口麻痹自己，而不知寻找出路，走入正途，进入真正的生命。灾难中仍然看到天父上帝的深恩厚爱，就像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骂也骂了，打也打了，总之一个爱字，希望孩子学好能回转。我宁愿做那个遇热水快速奔逃的青蛙，也许过于敏感，动作不太优雅，也许被人嗤之以鼻，慌手，但我绝不要在火炉上的温水锅中慢慢地对自己说，反正都得死，习惯了就好了。启示录九章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警醒，都可以立刻悔改，归向耶稣。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